好，那我们来继续来学刚才讲的《金刚经》。这个怎么说啊？这个我们选这个本子，我现在发现这有点拗口，就是虽然很细啊，虽然它其实很，其实应该是很精准、很细，但是呢，还是有点拗口。那我们还是再对照一下吧，我觉得对照可能更好。就是用这个，刚才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么正信这一部分讲，正信细有分。其实也就我们刚才这个玄奘本来另外一个就是用鸠摩罗什的本子来再看一遍，他问他说，将来的有没有众生闻是章句生实信否，对吧？生实信，那真正的信的实信是，就是真正的一个心的一种契合，对吧？所以这个信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智慧的一种状态表现，对吧？就智慧的一个层次，不是一种盲目的不加分辨的一种迷信，对吧？所以这里说生实性，实性就是说你真正的有感觉，你说你对他，你信佛法，你信什么东西，信解，对吧？就说你要对他真正有感觉，而且他有一种很稳定的东西，以他为基础，能够拓展你的稳定你的心，能稳定你的知见，对吧？能够拓展你的真正的这样一种对佛法的体会，这才是真正的信。他说，他说，我们看还是，鸠摩罗什，他说，佛给须菩提，他说，末座是说，如来灭后过500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他说，以此为始的。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就说将来如果有持戒修福的人，对吧？如来灭后500岁。有人对这种章句，就是说对前面讲的这些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学的《金刚经》的法，《金刚经》的说，若人受持四句偈等，有很多人一直在猜测这四句到哪四句啊？是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还是什么有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还有什么以应声见我，以什么色求我，世人不见如来等等，就是说到底哪四句啊？其实四句偈，他的意思是少分，就是一点点，也就是说一丁点，也就是说少分语句。如果就是哪怕一点点的语句，很短的一个点，如果你能够对应，你能够受持读诵闻人解说，那么你就功德无量。换句话说，就是说《金刚经》里边任何一个句子，所谓四句偈，实际上就指的是少分，少分言语，就是说任何一个地方的东西，如果原则上讲金刚句的金刚经，每有可能每个人100个人从同一句话进入产生信心开悟，或者说100个人从100个点去进入100句话里面进入，对吧？然后产生体悟，产生信心。那对金刚经本身来讲，它是个平等的，对吧？因为每个语句都是平等的，每个语句实际上都是显示无相，或者它本身也是个无相的东西，对吧？本身就是个无相的东西。就受持，就是受，就任何一个四句偈，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金刚经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对你有启发。如果任何地方对你的启发，那实际上都可以导致你真正的开发你的金刚智慧，对吧？开发你的般若智慧，开发的，也就是说，这个经它是个立体的一个很活泼的东西，就是任何时间、任何一个点、任何一个人。如果它有对应，那么这个事就产生了般若。也就是说，这个金刚经放这，就是为了点燃你的般若之火的。就这个金刚经，我们如何看待一个佛经？对吧？其实经典里面讲的所有东西都在我们心性之中，也就是说，实际上都是我们自性中的这种深深浅浅不同层次描述，描述我们心中的智慧，描述我们清除我们心中烦恼的办法。就说你，我们换句话说，就是说，比如说，有人他特别执着布施，有的人他，福报很大，但他很执着布施，对吧？他很执着布施，他很执着布施，像梁武帝这样的，对吧？梁武帝他执着布施，他主要执着他布施的这种功德，对吧？所以他 他可能也很满意，也很得意，但是他很恐惧，他很恐惧，他恐惧他这个功德丢失掉，因为他追求更大的功德，在现实中又有许多不安全感，对吧？他很恐惧，所以他出于恐惧感，出于想要获得更多的安全感，他去不断的布施布施。那当他这样问的是，其实梁武帝就说，他问达摩，梁武帝问达摩，达摩就说实无功德。他说你这顿没有什么功德。然后他说人天小果如影随形，就是你这东西就是一个小功德，就是来了去了，对吧？有一点，但是很快就没有了，就是你生于人间天上的一种福报而已了，就像影子跟着你啊。他说你这个东西有形有相的，对吧？有因有果的东西，拖泥带水的东西。那他讲他根本的东西，他说这东西没有什么功德，对吧？讲那实无功德，实无功德。那实际上呢，也有可能，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具足因缘具足的话，梁武帝这样的，他可能就开悟了，对吧？他也可能就开悟了，他一下子扑通一下，这个心里所有的东西悬着掉到地上去了，就几座大山一下掉，就是心里的千斤重担一下掉到地上去了，他真正的心得到解脱和自由，是吧？他解脱和自由了，他实际上他就不被那些东西所障碍和所缠缚，所缠缚。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功德之相，对吧？功德之相就是你不住相不是一个，有的人执着于功德之相，可能看了《金刚经》就会去除它，对吧？去除这样一种布施的这种相。那有的人，比如说受持四句偈等为人宣说，这个福报比别人什么初日份供养佛、末日份供养佛、什么清洁河沙去供养佛。那比如说，对于一个非常执着于供养的人，对吧？非常执着供养的人，他可能修行这种福报，但是他可能智慧不足，然后人家说受持四句偈等，那可能这样就导致他可能从那里面解脱出来，然后呢，更多的去用智慧来修行。那所以《金刚经》在这个意义上又开发了他的智慧。所以说，《金刚经》如果我们说它的作用，它是个药，对吧？它是个药，它对治了、对应了我们人的种种执着，对吧？对应了种种执着。所以说，当然《金刚经》呢也是所有经典里边这种很高级的经典，它属于核心嘛，所以这个佛法的核心，而且它没有那些没有那些就是那些拖泥带水，基本它是只显心性的。只显心性的人就是说，也就是说对于根性成熟的高端的修行人，但是每个高端修行他都有，你从这条路到了山顶，你从那条到山顶，每个人的路径不一样，那么他让你对你的路径借一个反思的。有人通过持戒，所以有人已经持戒很多了，有人已经供养很多，有人已经布施很多，那么这个时候他叫你去把这些东西要透脱，对吧？那实际上他对于根性很高的、福德智慧很高的人才去用金刚经。所以金刚经很难，金刚经确实很难，好像字面上似乎也不难，但实际上它的义理非常难。但同样的，金刚经又很有效果，对吧？不管是超度呀还是什么，在法会中用途非常广泛。所以金刚经它的这个特点就是，我反过来讲的话，金刚经对治的，我们看金刚经一段段往往就对治了一些人的一些病，但是这些人是高端人士得到的高端病，对吧？得到高端病。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另外也是破除人们心中的疑惑，就是说修行到一定程度的人，他可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惑，那么以般若的智慧来破除它，来破除它。比如说布施持戒，如果你不住相布施，那么福德就无量无边，但是如果你住相布施呢，他的福德就没有那么多，就是你有限的有对应的这种福德。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对于那些大修行修菩萨道的人，修布施广大布施的人，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由布施而真正的进入智慧之门，对吧？由布施而，如果你没有布施之相，那么实际上你就启动了你的智慧，由布施而进入智慧之门。那同样的，这个相也是这样，佛相也是这样，就对于这个佛果的这种执着也是这样的。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来破除这样一种相，所以说所有的相呢都不是相的。那么对于后世末世的，他讲就是说，如果说将来后五百岁呢， 有人对这个能生信心的话，以此为实，以此为实，也就是他对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呢，他真正相信。所谓实是什么东西？你实你可以把理解为如如不动，对吧？如果他觉得《金刚经》的这个道理确实是能够信解，就是《金刚经》确实很殊胜，讲的道理很受，确实很受用，而且这个道理超越了《金刚经》本身，对吧？因为他讲的实相嘛，对吧？就是讲的是所有的法的实相。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人，那么这个人实际上他已经不于一佛、二佛、三佛、四佛，对吧？就不仅仅是，就这个人是真的是很了不起，就是说，就不能小看他，对吧？他实际上已经于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人，他能已经于无量千万佛所众诸善根，对吧？众诸善根，种种的在许多佛前，种了许多的善根，他才能够这样，对吧？才能够这样，也就是说他能够契合最根本的东西，也就是他那个金刚种子呢又显现了，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损失。他说，然后呢，文字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如来悉知悉见，对吧？这个好像这个语言更我们读起来更顺，这个语言读起来更顺。他说，就是哪怕你有一念生清净信心的人，对吧？如来悉知悉见的，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不得，对吧？那个如来悉知悉见呢，也就是说他可以得到佛的这种加持。换句话说，他就说由金刚经他就见到了真正的佛，他也知道了真正的佛，对，也就是他通过金刚经他知道了真正的法身佛，对吧？真正的法身佛，啊，如来悉知悉见。但这里面不仅讲法身，也讲报身啊，对吧？也讲化身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福德是什么东西？福报无量无边，就是报，就是你的报身嘛，对吧？就你的报身的一种相关的一种东西，对吧？他说，文士章句乃至一念生净尽显，如来悉知悉见。他这种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他说为什么呢？原因呢，就是我们记得把刚那个用这种语言再讲了一遍，就是说他原因呢，因为这样的人呢，他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对吧？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叫离四相，对吧？离四相，这个是一个总结，就所有的相的一个总结，对吧？所有的相的一个总结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对吧？没有法之相亦无非法相。但非法相实际上指的是空相，对吧？就是说它不执着于有，也不执着于空之相，对吧？它因为你如果执着非法，它一切法非法 ，OK， 那实际上你就执着于一种空了。实际上你扫荡了一切，但是你存在了一个空洞的一个东西，一个空洞的相，对吧？一个空洞的相。所以这个真相呢，它在妄相，真相和妄相是真妄不二的，真正的真相是真妄不二的，而不是说你消灭了妄或者去妄存真，它不是这样，它实际上就是说，也没有非法之相，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执着于法，也不能够执着于非法，对吧？不能执着于法。他说这是为什么？他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如果你取得法相、非法相、我相、人相、众生相，那么实际上你就是取相呢，就着我人众生受者，对吧？实际上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相呢，就是四相，对吧？就是四相，我相、人相、众生受者相。那如果你取法相呢，也是着了我人众生受者，对吧？如果你取，就是你的心取相，就是任何一个相都是我人众生受者相。如果取个法相呢，也是我人众生受者。为什么呢？比如说你取法相，你说金刚经这个法非常好，金刚经是永恒的，金刚经是神奇的，对，金刚经是佛教的最核心的，金刚经就是我的心性， OK。 你如果说这是其实这个是你上已经有了法相，对吧？那金刚经这个法的相在你的心中能现起了，对吧？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就有了我，因为你讲的是啥？你讲的是你所理解的金刚经，你的心里边的这个相，对吧？你的心里边的相，那么你的金刚经的这个法呢，就和非金刚经的法和其他的法都不一样了。那个就是非金刚经法就是人相， 那么然后呢还有众生相的许许多多的这样说就不是他，是吧？就是和他对应的，就是你有了你的法，你的正确的，你的非正确的，你把金刚经你的法就和所有的法里面就提炼出来了，是吧？那就是说，就你如果取这任何，当然这个金刚经是个例子，任何一个法都是这样，任何一个法它都有自相，对吧？它有自相自我之相，当然从能否来讲，有你知你自这个人知认识这个法的人和你心中这个法相，对吧？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你的一种我相的一种表现。那也有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对吧？就是对立的和他之外的拍摄所有的东西。他如果你取法相，你取非法相呢，也是这样的，执着我人、众生、寿者。那有人说空，那我就空嘛，我就执着我就是佛性，就是空，这都讲得通的，对吧？我现在一念空，我现在万法空，对吧？我现在心中空明，我没有念，对吧？那怎么样？他讲这些东西，那实际上这个空里边也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对于空的执着，对吧？对于空的执着就是我相，对吧？对于空的这样一种分辨呢，就是比如说空的这样一个自相，它就是人相，对吧？那么空之外的就是众生相。如果你认为这个空它是永恒的，那这就是个寿者相，对吧？这就是寿者。这空和别的不一样，我这个道理是最好的，永远正确的，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寿者相，对吧？它就是这个寿者相。那其他的就和它以外的空之外，有空对应的是万有，对吧？一个空可以扫出万有，但是一万个有实际上就是空的一个人相或者空的一个众生相，对吧？就和它有对立的东西。所以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寿者相，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你我他，对吧？你我他或者一个长寿老人的，但不能够从字面这样去理解。当然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在如果有兴趣可以参照一下，在这个在圆觉经里边有关于这个我相、人相有这个四相的这样一个说法，那个说的还是比较深的，挺难理解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圆觉经里面讲的这个四相。那所以说呢，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相、人相、众生相，但你如果抽象的来理解，就是一个东西，对吧？一个东西，然后和它对应的一个东西，比如说 A， 那就比如说非 A， 对吧？这就是人相，对吧？就是我相如果是 A， 那么人相就是非 A， 对吧？或者说 B， 我们不要说 B， 就是非 A， 对吧？因为非 A 和它刚好有一种对应性，对吧？就说你 A 非 A， 我相、人相，对吧？然后呢，众生相就是说 A 之外的所有的 B C D E D 等之外的，对吧？众生相，可反正不是他的东西，对吧？但这个非 A 是针对他的这种非，一一对应的这个肯定和否定。那么然后是他之外的东西，然后受者相，比如说 A 的这种永恒性，或者 A 和所有东西的这样一种差异的这种永恒性，那就是受者相，对吧？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所以说，这个四相呢，它是贯穿在我们所有的执着里边。就像比如说十二因缘，其实呢，一念之中就有五因，一念之中就有十二因缘。如果你看这个永嘉录的话，永嘉玄觉的语录里边，它就有这样：永嘉集禅宗永嘉集，永嘉玄觉他就讲的，一念中有五因，一念中有十二因缘。换句话说，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如果你执着于如果你先取相就有我人众生，然后你取法相，对吧？就是我人众生受者，如果取非法相也有我人众生受者，对吧？那实际上就是说你的任何一个起心动念其实里边都有四相，对吧？都有四相，你任何一个念头起来，你都有一个我人众生受者，也就是有个 A 和非 A， 然后呢就是说 A 和非 A 之间的这样之外的所有的一切以及他们的长恒性，对吧？长恒性。那所以说这些是我们要详细的去理解和观察，我们要去非常非常详细的去理解和观察一个东西，对我们的心念来讲，也是这样的，对吧？也是这样的，我们要就它这个 相信高度概括的去讲我们的这种新的这种变化。如果我们说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的新的这种变化，这种执着心念的这种变化和执着。好，所以说呢，他说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对吧？就是不应该，这个取就是执着了，对吧？取就是执着，不应该执着于法，也不应该执着于非法，也不应该执着于非法，因为你执着于法是你的心的造出来的，你执着于非法还是你的心去造作出来的，对吧？其实你执着于法的这样一个东西，你构造了都是我们心识的构造，对吧？都是我们心识的构造。所以说为什么心无所住，心无，金刚经看起来在讲一种理，但实际上它讲的是我们心，对吧？讲的是我们心的一种很活泼的，就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的这种心识的变化，当然也包含了比如说老虎、狮子，对吧？蚂蚁，他们的心识变化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他的心识变化，他在框架里边变化，对吧？他在他的社会性啊，他个体性、生物性，在这个里边去变化。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取法，不应该取非法。他说，因正是由这样的如来常说，他说：“汝等比丘，如我说法，知我说法如法语者。”对，就是佛经常说，他说你们呀、啊。对我讲的这个法呢，实际上应该把它就像一个竹筏的这样一个比喻，对吧？划船的竹筏的比喻，法上影射，何况非法，对吧？何况非法。也就是说我讲的这些法呢就是一个方便，对吧？就是一种比喻，就是其实上呢，就是当然这里我们把它浓缩更具体的来讲法和非法。这个法呢指的是佛讲的法，那个如果说我们这里把这个理解，这非法则是外在佛法之外的法，就是说 佛法里面讲了这么多的法，对吧？其实啊，最好的能够令你觉悟的给你智慧的法，其实你都不应该执着一项，何况佛法之外的种种法，种种外道法，种种世间法，对吧？种种烦恼法，就最好的东西都应该，对，你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梯子，作为一个船，对吧？就说你哎，你坐着船过了河，你不能再背着船继续前进嘛，对吧？你不能背着前进。也就是说通过佛法，如果说生死大河，对吧？然后佛法就是这个竹筏，对吧？让你过去了，过去以后呢，那么你应该做什么呢？你继续前进，好，你去行菩萨道，去度化众生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个时候你还执着于这样一种方法，执着于这样一种工具，对吧？那实际上就是说你就没有真正的，那没有渡过去，对吧？如果你或者说到了河了，你还到了岸上，你还不走，你还不舍得，你或者要么你上去背着船再走，要么你一直待在船一直在飘，那你就那法就没有把你渡过去，对吧？你也没有，这就是有很多人就一直在船上，对吧？一直在船上，他不下船，对吧？到岸边也不下，他就是有的人一直执着于佛法，对吧？一直执着于佛法。所以说呢，当然这个我们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佛这个法可以指的是佛法和佛法之外的一些法，那么另外一种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说我们自己所掌握的佛法，对吧？自己所了解的这个佛法，以及我们对这个了解的佛法的无相法，就对它的一种否定的，对吧？对它否定的一种东西。也就是说法和非法这两个呢，都是我们心识的这种平等显现。那我们实际上把这两个都应该用般若的智慧把它明合，对吧？应该把它明合。那当然，如果说对我们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或者最直接的一个启发就是，我们不应该执着于一切法，对吧？《金刚经》里面有很多名言，比如说一切法都是佛法，比如说佛没有说过法，比如说，不可以因声以色相来求佛，对吧？或者说梦幻泡影等等这些，那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我们的一个，就是都是同也都是在显示一个同样的一个心识的一个无相法的一种语言方便，对吧？语言方便。好，那这是这一段啊，这一段。所以这个我们再回来再看一下刚才那个，他就说诸有智者法上影断，何况非法，是吧？何况非法。好，那我们看下一段啊，下一段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反正我们两个本子交替看，先用这个 大般若经的本子，然后再对照这个短的这个简洁的这个鸠摩罗什的本子。好，下一段呢，他说，佛呢，好，下一段他说，因为在这个大般若经里面，这个能断金刚讲，他说，是故如来密意而说法语法门，对吧？他以密意而说法语法门的，诸有智者法上一段，何况非法？我们看下一段，还有佛告具受善现，他说善现如语意云何？颇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颇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是所说也，对吧？他说有没有什么办法？他说你觉得如何？就说佛正等觉，对吧？佛说的法有吗？也就是说佛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使佛成就了他的佛果吗？就是路径或者方法，对吧？还有呢，就是说佛说了什么法吗？佛说了什么法吗？那我觉得就是说在听金刚经法会上的这些菩萨，他是信心满满，智慧满满，对吧？脑子里边全部是法，脑子里面全部是好的东西。那佛现在反而问他了，对，因为这个金刚经这个法会好多是成果的这个圣者，对吧？成果的圣者，或者回小向大的菩萨。但是诶，你觉得佛有什么办法成就了吗？对吧？就是佛有什么方法吗？对吧？有什么方法成正等觉了吗？对吧？还有佛有一丝一毫的什么办法？还说了一丝一毫的说了什么法吗？对吧？颇有少法，就有没有一点点呢？对吧？有没有一丁点呢？有没有一丁点了？那这个东西针对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对于法，对于法的，就是说佛的这个方法，这个修行方法，对吧？和佛所讲的语言法，对吧？语言法，也就是说佛成道的这些修行，因为前面一句讲的是正得阿耨多罗三藐，就是说修行成果的这个方法以及佛所说的法，对吧？就是第二个佛所说的法是语言相，第一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行为，就是成道的过程，对吧？换句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现代人理解，就是说佛有没有给你们传授什么秘诀，对吧？是或者佛有什么秘诀最后成了佛呢？还是佛有没有给你们讲过什么秘诀呢？对吧？佛有讲过什么法？佛行过什么法？对吧？佛行过什么法？就对方法和表述，对吧？和语言的表述，他有什么法是佛所说的吗？我给你们讲过什么吗？我用什么办法成了佛吗？就他，我们把用现代语言来理解这句话，对吧？用现代语言来理解这句话。所以他的回答，我们看回答，他说：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无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实际上呢，佛成佛并没有什么办法，对吧？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如果有人去贩卖各种秘诀，对吧？号称他有什么成佛的办法，有什么秘诀，号称他从哪里得到一个传承，号称叫你什么样怎么样，好像很瞬间成佛等等这些东西，那你就要仔细去分辨了，看你值不值得去费这个神，对吧？值不值得费这个神。那金刚经讲，就是佛本人他也是，就是他有什么法吗？还说什么法了吗？但是我们一定要，但是我们要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去理解？我们要一定要拉到当下的限量，一定要理。其实他这个，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特别金刚经这里，我们是要扫出我们心中的疑惑和我们心中的相。反过来讲呢，他实际上佛给我们指示了一种最高级、最直接、当下成就的法，我们要这样去理解。也就是说，或者说，你起码走向真正的修行之路，你就必须把心中那种鬼鬼祟祟的东西一定要给它去掉，对，就那种就心里面曲里拐弯的东西，你一般在学一般想，哇，有什么什么秘密，有什么秘诀，这里面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把那个好像对我们偷心 禅宗讲偷心不死啊，对吧？偷心，就你的心没有真正的清净光明透彻，那你可能去里搞一直到怎么回事的？那这样我们就是这样来理解的话，那么就是说你断除你的疑惑后，你的当下的心如果能够清净，就这个语言和句子如果能够使你当下的心清净，那使你真正的扫除你潜藏在你心里边种种的疑虑，对吧？种种的渴望和分别的话，能够那你的心的清净就显示出来，就当下就可以显示出来。那所以古人讲言下顿悟，对吧？言下顿悟就是轮刀上阵也可以开悟，对吧？他说是言下顿悟，就是讲的时候就悟入菩提了，对吧？就真正体会到这样一个佛法的殊胜了。好，他说如果解佛，他没有法佛正德，也就是说佛成佛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妙法，对吧？换句话说，就佛即使有一万种方法呢，其实上对修行人来讲的话，你必须要超越或者来不执着这种法，对吧？那实际上就是严格来讲呢，所有的方法都不是方法，所有的方法只有当下，只有当，你把它一定要带入当下。就是说你如果破除掉对种种的法的一种希望，一种分别，一种渴望，一种猜测，这个时候你的心当下才能够清净下来，对吧？才能清净下来。所以我们看前面讲是成佛的因果，后面讲呢成佛的过程，对吧？这有法还有佛讲的法，这样一个过程，对吧？我们因果指的是布施一直到佛像，对吧？三十二相圆满之相。那么这个地方又来探究这样一个佛成佛的这样一个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圆满佛呢？然后他把这个法的执着也在去除掉，比如说我们说布施的时候是去除了对布施的这种相的执着，对四相的这种执着，法和非法执着，对于讲的这个三十二相具足色相是讲的对佛相的执着。那么这呢讲的就是说对于佛的成佛的方法和佛所讲的法的执着，佛所讲的法的执着。他说没有少法如来成佛，也没有少法是如来应证等觉所说。他说其实你成佛没有什么方法，对吧？另外呢你说了这么多也没说什么东西，对吧？也没说什么东西。那我们看这是非常的何等的干净利落，对吧？其实当下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智慧现前，他就能讲出和佛的这个相应，对吧？和佛的心无相心相应，当下他就能够讲出，就他当下他的心中就破除了所有的这种相，对吧？破除了所有的相，就是关于方法成佛方法和关于佛所讲的种种言说，种种言说语言相，对吧？文字相以及行为的这样一种策略，对吧？行为的策略，那这些实际上都是没有什么窍门的，就没有什么窍门的。看没有少法如来所说，对，没有成佛的方法，佛成佛以后也没有说什么东西，对吧？但是为什么呢？但这个东西我们怎么理解啊？如果我们说没有就是空，都是空，那谁让你就你又执着一种非法相，或执着一种空相了，对吧？你执着一种空，你不能粗暴的把一切的东西都扫除掉了，粗暴的大手一挥什么都没有，对吧？那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可能又陷入一种空中了，陷到什么都没有的空中了。那我们看为什么会这样了，对吧？为什么会这样的？他说如来应证等觉所证所说所思维法皆不可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就是说佛呢所证所说所思维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它本身呢是无法以你的分别心去把握的，就你没法去 get 或者 catch， 对吧？你没法 get， 就是你只要你通过你的绞尽脑汁，实际上你这个东西没用，你无法，你必须不要绞尽脑汁，把脑子放开，对吧？让脑子放光，而不是绞尽脑汁，对，不是绞尽脑汁。如来应证等觉所证所说所思维法皆不可取，就佛心佛语和佛境，所证就是佛境，对吧？佛心呢就是所思维，佛语的就是所说，它这些东西都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佛经它讲的道理呢本身是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我们看到金刚经它实际上是我们要达到真正的不可思议的般若法，对吧？实相法。他说所以说他说如来所证所说所思维法皆不可取的，不可直取，不可直取。那你说我金刚经非常殊胜，哦，你就直取了，对吧？ 你说金刚经可以打败一切的法门，对吧？然后怎么样，就只要读金刚经就成佛，我就只读金刚经一个，对吧？如果是你只读金刚经一个，你觉得其他经都是不对或者低于金刚经，其实可能你就执着，你很确定你就执着这个相。但是反过来讲，你觉得金刚经非常好，然后你在处处都看到金刚经的道理，对吧？你在生活中也看到了，也体会到金刚经，也应用到金刚经的道理，那这个可能还是你学佛有了作用啊。金刚经真正的在你身上变成一种活性的一种有生命的一种智慧了，对吧？有灵性的一种智慧了，那这才是金刚经的作用，对吧？而不是说你自己呢，把金刚经作为你的这个一个窝一样，对吧？你是个老鼠，金刚经就是个窝，你每天躲在这个窝里边，对吧？你有安全感，对吧？躲过了外边的这个风雨雷电，那这个就不对了，对吧？你像鸵鸟一样，把头扎在沙子里边，对吧？你用金刚经来逃避你的无知，用金刚经来逃避所有的这个外在的东西，你的烦恼，那这个东西当然是，只能说是金刚经跟你有很小的缘分，或者你对金刚经里边很小的一点一种因缘吧，一种体会吧，算是远远不够，就辜负了金刚经，对吧？辜负了金刚经，就你也辜负了你自己的心性。好，他说，所以说他说他讲就是说，如来所证所说所思维法，就是佛的这个语言，佛经叫就是佛语言，对吧？佛的这种境界，佛的思维法，佛的这种思维就佛心，对吧？佛心佛言，对吧？然后佛所证的境界，那这些东西呢都是不可宣说，是吧？实际上就是你很难去用语言去描述它，对吧？不可宣说，非法非非法，对吧？这非法非非法，不是法也不是非法，对吧？不是法也不是非法。为什么呢？他就说，以诸贤圣不特伽罗皆是无为之所显故。以诸贤圣就说诸就真正的修行成道的那些圣人呢，他们都是无为法之所显示，由无为法之所显示。好，我们看这个，我们对应来看这个鸠摩罗什版本的这一段啊。鸠摩罗什版本的这一段他说，他是无得无说分第七，对吧？无得无说分第七，他是非常简洁的。鸠摩罗什他说，就说无得无说，说佛无所得，佛无所说，对吧？佛无所说。他说须菩提于云和如来语，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对吧？所以这样对照，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玄奘的本子它更细，对吧？他讲了所思维法，还有什么所说法、所证法，还有就是说，得法，还有所说法，对吧？得法的方法，正觉的方法和所说的这个法。那么这里呢非常简洁，鸠摩罗什他说，翻译本里面他说，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如来有所说法也，他说。佛有没有真正的得到正觉？佛有没有开悟？就有没有就有没有是完满觉知，对吧？如来有没有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有所说法耶，对吧？佛有没有说法呢？佛有没有这个正果了？佛有没有觉悟啊？佛是不是开悟了，对吧？佛是不是圆满了？佛是不是讲什么了？哎，他说，哎，你也没有圆满，你也没讲什么。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实际上那些东西都是个妄想，对吧？有，如果说你圆满了，如果说你讲了什么，那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心实际上就有念了，我们就堕入了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对吧？你说有，你说佛圆满了，好，那就说明一个圆满的境界。你说佛这个说法了，那就说明这个法它有一个相，对吧？那个法有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对吧？还有能和所，我的执着的法，对吧？我不执着的话，别人的法，对吧？等等这些，那就它产生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分辨，所以说，当我们看这是第一义谛的显示，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就是在这样一场对话中，金刚法会中，它随时随地是在显示第一义谛，也就是显示我们心中真实的智慧，在扫除我们心中的种种的执着。你最高的执着什么东西？我不施，最高执着我要成佛，对吧？最高的执着就是哎，等无上。正等正觉，对吧？最高的执着就是哎，佛讲的法，金科玉律，对吧？金口所宣，对吧？等等这些东西，那他实际上就给你扫除了你心中最高贵 最珍视最珍惜的东西，对吧？你最稀罕的东西它扫除，因为为什么呢？你哎，你难道学佛不是为了听佛讲法？你难道不是为了寻找成佛的方法吗？他现在告诉你，哎，不是这样的，是吧？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你心中显象，实际上他把你心中潜藏的那个像那种动力和你现在的这个像呢，给你全部破除掉。那这个是你去读《金刚经》，它你把它变成当下的这样一种扫除我们心中的疑惑和甚和我们的执着的相，法相、非法相、人相、我相、众相。那么你把这些东西去清除以后，我们心中就显现出我们的金刚智慧。那我们要这样去看，对吧？这样去理解，那么你诵经啊，你看这些东西，你才有一种很活的一种感觉。否则你会觉得可能会可能不一定能够相应，或者你会觉得在绕，对吧？觉得绕来绕再绕。好，他说，他如果解佛所说以无有定法，他说没有什么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实际上呢，所谓佛的这种圆满智慧正等正觉，一切智啊这些东西，他说其实呢没有定法，他说没办法就很固定的去把它确定为一个确认为一种东西。换句话说就是说佛所证的境界是无相的，对吧？是不可言喻的。就是刚才讲的说这里无有定法的那边就是说不可取不可宣说，对吧？非法非非法，那边的翻译是这样的，对吧？他说就是说实际上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定法，但我们也可以把定法理解为固定的死板的，对吧？秘密的，对吧？有人说，哦，我这个在梦里边这个随时的给我传承了法，我这个从我几十代，我从释迦牟尼佛时代都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他这个说法那实际上是定法、固定法、秘密法，对吧？那实际上这个东西连佛自己呢都觉得要扫出这种相，对吧？所以金刚经它就这样，金刚经就是说能断金刚嘛，对吧？能断金刚，如果你心里边就是金刚经，它就说它有这种破除最坚硬的执着的作用，对吧？最坚硬的执着和烦恼就是金刚，对吧？世界上用金刚比喻最坚硬的，那么般若智慧就能够破除所有的你的金刚烦恼，对吧？你的金刚烦恼，当然我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金刚代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金刚智慧能够破除一切的粗的细的执着，对吧？粗的细的执着和烦恼，换句话说，比如说人相、我相、众生相，就是体现为什么？体现为比如说对于法的执着，对于佛果的执着，对吧？对于佛像的执着，对于佛的语言的执着，对佛的语言的执着。所以我们一般在学佛的人，时间长了，在佛教里面会有一种安全感，对吧？我们觉得自己熟悉的人、熟悉的圈子、我们熟悉的环境、熟悉的道场，对吧？熟悉的语言语境，那这也是我们觉得非常舒服的地方。英语里面叫 comfort zone， 就是你一个人在自己舒适的场所，你熟悉的场所，你觉得很好。但是呢，从佛教来讲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刚好是我们的一个束缚，是我们束缚。所以说，你对一个人对佛法执着，非常执着，那么实际上它就是烦恼，它实际上是我们烦恼的一种微细的一种表现形式，对吧？微细的表现形式。所以说，如果你执着语言，实际上它是你的烦恼，对吧？你这种执着就是个烦恼，你这执着里面就有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如果你说佛法是永恒的，只有佛教是怎么怎么的，好，这是寿者相，对吧？这是寿者相。如果你说佛法怎么样怎么样，那你执着于佛法自相的话，它就是个我相，对吧？好，他说，所以说没有定法，对吧？没有定法，就没有定法的话，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心无所住，对吧？既然法无定法的话，那我们的心就不应该把我们的心板板钉钉，对吧？就是死死的定在一个地方，局限在一个地方，那么的心是应该去流动。但是呢，这个流动中，我们的心识是一个东西，就是在这个流动中，我们体现出我们心中的这种智慧，开放我们心中之后，把它变成种种方便去完满菩提，去完成我们的大悲心，完成大悲的度化众生利生的这个事业，对吧？那这个是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着眼于解决的问题，它开发智慧，把你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圆满的人，对吧？是你的心里的这个潜能呢，智慧潜能能够圆满的开显出来。所以说它没有定法，对吧？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固定的，你如果一个所以死脑筋的人是不行的，对，一个人如果你脑子很死，或者一个很坚定的坚毅的人，对吧？你脸棱角很坚毅，对吧？看着远方， 犹如一座石像，对吧？这样的人实际上可能不见得适合修佛，因为他没有那种灵动性嘛，对吧？没有那种包容性，那怎么会有慈悲和包容？怎么会那种真正的佛性之光呢？没有定法。他说为什么他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对吧？不可取就是心里不可知取，对吧？没有定法的，所以佛讲，那既然就是佛法是没有定法，无定法，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于佛法，佛所讲的法，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佛经，对吧？我们现在对佛法就是我们看到佛经，对于佛经或者佛学的义理，比如说唯识啊、天台或者什么这样那样的宗派，对吧？或者什么三论宗啊，或者什么律宗啊，对吧？对这些宗派呢，那这些东西就是说都是不可取、不可说、不可取。所以一定要把它拉到我们当下的心。如果你说不可取不可说，你说好了，不要学天台，不要学唯识，天台唯识都是死脑子，对吧？特别什么什么，你不喜欢哪一个宗派，你说那些人整天在白浪费时间，对吧？实际上呢，其实这都是你自己的心在变化，其实并不是这样，人家也不见得是你这样，对吧？人家有的学得很好再去研究它，对吧？已经通透再去研究它，对吧？所以说那就是不可取不可说，实际上它也是指的我们自心，对吧？自心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不可直取，然后不可言说。不可直取不可言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执着它。另外呢，我们实际上不能够把这个言说相固定下来，不能够局限这个言说相里边去。不可取不可说，这不可说的意思不是说不要说，对吧？就是说实际上你说了，你要知道你说的局限性，你永远只能说到一部分，对吧？或者永远只能说到一个相似，本质上是不可用语言来达到它的。所以说不可说，并不是表示不能说，那你就 shut up， 就不要闭嘴，永远不要说了，对吧？其实不是这样，不可取不可说。然后呢，非法非法，对吧？非法非法。那我们更深层次理解这个非法，法呢，我们把它理解为真理，对吧？就是说佛讲的语言不是真理，但是呢，也不是非真理，对吧？也不是非真理，就或者是实相。就是说语言呢不是实相，但是呢语言也不是非实相，也不是说它没有价值，对，没有价值。但是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是吧？就所有的这个正果的这个圣人圣贤呢，实际上他们呢根本正道的一个东西呢都是一种无为法，清净无为法，